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8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在美国东北部参加私人募捐活动和公共集会，这是他自2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那场关键性的初选当中大胜之后第一次到这个州参加竞选活动。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川普星期六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两场筹款活动，一场在富裕的旅游胜地南塔基特州，另一场在科德角。捐助者必须拿出2700美元以上才能参加这些集会，其中一场是在比尔科赫家举行。比尔科赫的兄弟查尔斯和戴维科赫是非常著名和富有的共和党捐助人。川普稍后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在温汉姆郊区的一所高中参加一场集会。温汉姆地处美国东北部，靠近马萨诸塞州边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公开日程表显示，他星期一将会在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市的竞选活动中露面。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年会的美国律师协会8月6号下午举行颁奖仪式，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被当局羁押一年之后近日被取保候审的中国维权律师王玉。拥有40多万会员的美国律协表示，由于无法联系上王玉本人，且无法确认王玉8月1号获释及认罪视频的可信度，因此决定继续颁奖。包括一些中国海外民主人士在内的大约100多人出席了颁奖仪式。美国律协主席布朗女士表示，按照任何标准，曾经代理多起敏感和维权案件的王宇律师对此奖都当之无愧。他曾代表中国最被边缘化和最易受侵害的群体，是中国人权的一位象征性人物。王宇在官方安排采访认罪的视频中称，不承认、不认可、也不接受国际组织利用他抹黑中国政府而颁发给他的任何的国际人权奖。受警方保护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星期六发表18000字的长文，详细记录他去年10月下旬在深圳被捕之后及今年6月中旬返港后决定公开真相的历程。林荣基在这篇长文中，除了澄清不是铜锣湾书店事件最受关注的李波将读者资料交给内地当局之外，还踢爆中国专案组人员曾经谋划将铜锣湾书店变成监视点，让林荣基未来返港之后继续在书店工作，汇报港情及购买政论书的读者资料。林荣基表示，专案组审问他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禁书，调查编者和作者，另外一个目的则是调查购买禁书的读者。林荣基此前曾经透露，读者名单当中既包括内地的市长、副市长，还有中宣部的官员，另有研究人员购买西藏历史文化的相关书籍。据境外媒体报道，曾权倾一时的两位解放军退休上将近期因涉嫌违纪被解放军纪检带走调查，显示解放军内部的权力重组仍在持续。被阿里巴巴集团买下的香港南华早报8月5号引述熟悉中共军方消息人士的报道说，74岁的前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和76岁的前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在今年7月一次退休高干会议中被带走，利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盗版的软件，两名窃贼只需要6分钟就能偷走一辆车。当局认为这两个人已经偷窃和出手了100多辆汽车。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更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继续深造需要考虑些什么。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看看怎么表达如法炮制。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还要告诉你现在最潮的个人设计师要怎么说。
Having a personal stylist used to be limited to celebrities, but now, a lot of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s to look their best.
Yep,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Being a personal stylist sounds like a fun job to me. You can appreciate all the new fashions without spending a dime.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进入的行业呀。
Yeah, we'll discuss that later.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is spelled H-I-H-T-E-C-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高科技的 High Tech companies, 高科技公司
High Tech gadgets are surefire gifts for the holidays.
过节送高科技产品的礼物一定不会错。上个星期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ed to make green cards accessible for foreign students graduating 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math degrees from U.S. universities, a step strongly backed by the high-tech industry.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决定允许从美国大学毕业获取理工科高学位的外籍学生申请绿卡。这一做法得到了高科技工业的强烈支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说起高科技，我最近刚换了新的智能手机，觉得生活都变了哎。GPS, 照相机、上网、发微博，什么都能用手机，太方便了。
Yeah, the smartphone is a wonderful invention. And with everyone having a smartphone right now, related industries are booming.I have a friend who is a smartphone app developer. After working at Google for 2 years, he now has his own firm that is in full swing.
可不是吗？现在 IT 人才真吃香。我再次感叹自己入错了行呀。
The important thing is you have to be doing what you love. My friend loves high-tech stuff. So for him, going to work is like having fun.
对对对，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才是人生真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in full sw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社区代表的选举，过去几个月来，为了帮他拉选票，我贡献了不少自己的时间，给选民打电话，还要登门拜访，分发资料。离投票的日子越近，我就越忙。形容目前的选举阶段，在英语里叫
In full swing. Full is spelled F-U-L-L and swing S-W-I-N-G. In full swing.
Full 是全部的、彻底的意思 ，swing 是摇摆 ，in full swing 连在一起就是进入高潮阶段，正在全力进行当中的意思。说到我朋友参加的选举，这个习惯用语恰如其分。
The campaign is in full swing。
下面这位新郎的弟弟讲述了婚礼招待会的场面，让我们听一听。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婚礼招待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活跃。后来乐队开始演奏一些特别受欢迎的曲子，场面才开始热烈起来。大家都跑到舞池里面翩翩起舞，尽情享受，使聚会进入了高潮。
这就让我想起了参加1999年迈进2000年的跨世纪新年晚会的情景。晚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拘谨， 但是随着午夜的临近，晚会的气氛越来越热闹，直到午夜钟声响起。
The celebration was in full swing.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据语言学家考察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是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In full swing 是指身体的剧烈摇摆。刚才我们提到了新年元旦晚会，除了新年以外，美国还有很多人尽皆知的日子。大家肯定知道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也就是火鸡大餐的日子，12月25号的圣诞节，7月4号以烟火表演著称的独立节，还有10月31号大鬼小鬼粉墨登场的万圣节。可是你知道4月15号是什么日子吗？如果你猜不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做税务会计的一年里最忙的就是二月份到四月份这段时间，因为美国工薪阶层每年4月15号以前要向联邦政府报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公司要全力以赴，晚上和周末都要加班。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叫
The only things certain in life are death and taxes.
意思是说，生命中只有死亡和税务是确定无疑的。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今天我们学到，在说起政治选举、社交聚会和工作进入高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
，I bet your learning of new idioms is in full sw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With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coming next Monday, the news agency are all in full swing.
Exactly. Everyone in the building i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Luckily, with all the high-tech cameras and phones out there, we can just ask the audience to send in clips of the event.
没错 we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our high-tech devices.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go to the event myself, though. It's gonna be freezing standing outside in 0°C temperatures.
Of course you want to go. This only happens every 4 years, and you can't guarantee you're going to be in DC next time. Come on.
也是。而且我也想看看 Michelle Obama 穿什么衣服，每次她出席这些场合的时候都好优雅，不知道这次她的造型师是谁耶。
Exactly? Whatever the reason, you have to go.
好吧好吧，我刚才说到了造型师，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儿要怎么说。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ylist.Stylist is spelled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设计师、造型师。
Monica is studying to become a hairstylist.
Monica 正在学习，想当一名发型设计师。
Twilight actress Kristen Stewart's stylist says that Kristen has always been a tomboy at heart.
暮光之城女主角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造型师说，她本质上一直是个假小子。 个人造型设计师如今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
Many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 to look their best.
很多普通女性也开始雇佣自己的个人造型师，让自己以最好的形象示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becoming a stylist. I love fashion, and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udying it.
Well, from what I have seen, you are really just interested in shopping. Other than that, I don't see enough talent here.
What?
Okay, kidding, kidding. Actually, you should consider doing it as a side job.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fashion. Why not use that to make others feel better?
What? You're never this nice to me. I think I'm about to tear up.
This only happens once in a blue moon, so don't get used to it.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show,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什么东西只要一放到网上，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突然发现朋友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的一张很丑陋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你会怎么做？我的朋友 Jennifer 就是被同事捉弄过一回，她也不示弱，立刻找出一张同事更丢人的旧照片，发给了很多人。这种做法在英语里叫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is spelled B-E-A-T and game G-A-M-E.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在中文里是打击的意思。Game 是比赛游戏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我的朋友 Jennifer 如法炮制，把同事一些见不得人的照片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可以说是
She 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如果说这是一场搞笑的恶作剧的话，那么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家餐馆之间的血拼大降价就没那么好笑了。让我们听听看。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街对面的餐馆推出特价活动，点一道主菜。第二道菜半价，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定买一送一。结果现在我们的餐馆里的生意特别红火，我们在这次较量中战胜了对手。
如果是我，我也会光顾这家餐馆。经济不好的时候，商家就更要想方设法地吸引顾客。商业竞争真是英语里常说的
dog eat dog，
形容这种商业竞争真是恰如其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刚才我们谈到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无情，不过有的时候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也会给生活增添不少乐趣。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对夫妻之间的小故事。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本来我以为带妻子去航海是一个绝妙的生日礼物，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却计划好了一起到墨西哥去跳伞。 每年都是这样，他总能想出更棒的生日礼物来，让我自愧不如。
去年冬天，我和丈夫学下国际象棋，怎么也赢不了他。结果我正好有机会采访了一位象棋高手，跟他学了几招，回家就把他打败了。I finally beat him at his own game. 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 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从上面的例子，大家肯定已经看出 to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game 可以用来指任何努力和工作。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our previous host Kat is super creative. Whatever ideas I had, she would come up with a better one. She always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You're sure that's because Kat's creative? Or is it because you are a little bit slow in some aspects?
Yeah.
Oops.
Actually, we were just chatting yesterday. She's thinking about going back to college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wanted my advice. I don't kn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gives me a headache. It's such a huge commitment of time and money, and you don't want to choose the wrong major.
Tru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asking Shirley for advice about going back to graduate school.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有事要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Hey Shirley, want to join me for lunch? My treat.
Wow, sure.
I must confess, I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for asking you to lunch.
Oh,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re buying.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I'd love to help if I can.
请别人吃饭可以说
My treat.
也可以说
It's on me.
原来 Lisa 请 Shirley 吃饭别有用心。
She has an ulterior motive. Motive.
是动机。
Ulterior is spelled U-L-T-E-R-I-O-R. Ulterior.
意思是暗藏的，别有用心的。Lisa 告诉 Shirley 说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跟某人交谈，取得信息，征求意见。
Well, as you know,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at's served me well so far.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 postgraduate work, maybe even get a doctorate.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But you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sn't that helped your career?
Yeah, I'd have to say it has, but I'm still paying for it, you know.
I know. Education is expensive, but it's always been my lifelong dream. 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have that PhD at the end of my name.
原来 Lisa 是考虑要回去上学。她已经有了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学士学位,想再回去拿一个
master's degree,
硕士学位,甚至是
a doctorate.
博士学位，因为这是他的
lifetime dream，
这辈子梦寐以求的。Shirley 承认，硕士学位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但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很贵。
I'm still paying for it。
我上学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Shirley 还说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Can you survive that?
I certainly can't afford it, but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 good student loans.
I think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dream of having a PhD from the reality of years of more schooling. 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Yeah, I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do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te. I love language, but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well-paying jobs out there for experts on Shakespeare.
Aha, that's for sure.You might find that your only career choice is teaching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Shirley 劝 Lisa 不要把回去读书想得太好，要看自己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
Can you afford that?
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Can you survive that?
Lisa 会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吗？我们下次继续听。Lisa 请 Shirley 吃饭，想要 pick her brain， 征求她的意见。Shirley 觉得虽然继续深造是有帮助的，可是呢，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经济能否负担。Shirley is still paying for her master degree. Shirley 还在为自己的硕士学位买单。
Exactly.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ill paying for it 7 or 8 years after they graduated.
You also want to be really careful when choosing your major. 你可能特别喜欢历史，可是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历史学家。
Let's see if Shirley can offer Lisa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 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他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他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
What exactly is your dream?Buying more clothes?
当然是吃遍全世界啦。
Actually, I second that.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在美国的东北部参加私人募捐活动和公共集会，这是他自从二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那场关键性的初选当中大胜之后第一次到这个州参加竞选活动。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川普星期六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两场筹款活动，一场在富裕的旅游胜地南塔基特岛，另一场在科德角。捐助者必须至少拿出$2,700才能参加这些聚会，其中一场是在比尔科赫家举行，比尔科赫的兄弟是非常著名和富有的共和党捐助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公开日程表显示，他星期一将会在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市的竞选活动当中露面。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年会，美国律师协会8月6号下午举行颁奖仪式，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被当局羁押一年之后，近日被取保候审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宇。拥有40多万会员的美国律协表示，由于无法联系上王宇本人，且无法确认王宇8月1号获释及认罪视频的可信度，因此决定继续颁奖。包括一些中国海外民主人士在内的大约100多人出席了颁奖仪式。美国律协协会主席布朗女士表示，按照任何标准，曾代理多起敏感和维权案件的王宇律师对此奖都是当之无愧。王宇在官方安排采访认罪的视频当中声称，不承认、不认可、也不接受国际组织利用他抹黑中国政府而颁发给他的国际人权奖。受警方保护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星期六发表18,000字的长文，详细记录他去年10月下旬在深圳被捕之后，及今年6月中旬返港后决定公开真相的历程。林荣基在这篇长文中，除了澄清不是铜锣湾书店事件最受关注的李波将读者资料交给内地当局之外，还提报中央专案组人员曾谋划将铜锣湾书店变成监视点，让林荣基未来返港之后继续在书店工作，汇报港情及购买政论书的读者资料。林荣基表示，专案组审问他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禁书，调查编者或者作者，另外一个目的是调查购买禁书的读者。林荣基此前曾透露，读者的书单中包括内地市长、副市长，还有中宣部的官员，另有研究人员购买西藏历史文化的相关书籍。据境外媒体报道，曾经权倾一时的两位解放军退休上将近期因涉嫌违纪被解放军纪检带走调查，显示解放军内部的权力重组仍在持续。被阿里巴巴集团买下的香港南华早报8月5号引述熟悉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的话说，74岁的前总政主任李基奈上将和76岁的前总后部长廖锡龙上将在今年7月一次退休高干会议当中被带走，但是当时不清楚本身是被调查还是对其他的调查提供协助。报道称曾向国防部发传真查询，但是没有获得回复。随后海外的博文社8月6号报道称，北京军方消息人士证实李基奈和廖锡龙两人确实出事，其中李基奈因涉嫌贪腐被军纪委调查，而廖锡龙也有同样的问题。使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盗版的软件，两名窃贼只需要6分钟就能偷到一辆车。如今这两个人已经身陷囹圄，但是当局担心他们不是利用汽车工业的缺陷盗窃汽车的唯一两人。有关当局认为这两个人已经偷窃和出手了100多辆汽车。24岁的麦克阿斯和22岁的塞利亚上个星期在休斯敦被警方逮捕，当时他们正驾驶着一辆偷来的吉普大切诺基，两个人都有犯罪记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在被中国当局关押了一年多后，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在最近获得了取保候审。他在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说，对于自己过去的不当言论和错误行为，他感到惭愧后悔。另外，对于国外要颁发给他的人权奖，王宇表示这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他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他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也成为继赵薇之后709大抓捕行动中又一位公开认错的法律从业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巨大压力让这位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改口？在中国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还有多少维权律师要被迫屈服？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是。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新泽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滕彪律师，在我们来探讨有关于王宇律师的这个最新视频以前，我想再带着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来了解、认识一下王宇律师。在维权界，您的了解，王宇律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在维权工作上，他做过了多少的努力呢？
王宇律师他一开始并不是维权律师，他因为代理其他的案件，被冤枉、被判刑，然后呢，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去声援、去帮助他。那他从监狱里边出来之后，就非常受感动，然后就非常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投入很多很多的人权案件的工作，包括像曹顺利案件、像伊利哈姆案件，还有大量的这种法轮功案件、拆迁案件等等。
是。那么滕律师，一年之后看到王宇律师的这个新视频，跟我们谈谈您的感想和看法。
首先可以完全肯定，王宇他从去年7月9号被抓，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家属和律师被允许和他见面，可以肯定他是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极大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做出这种表述啊，表示认罪，表示对以前做的事情表示忏悔。那么，中共对于民间的反对者，对于维权人士，采取更加高压的手段啊，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家人做人质，然后强迫电视认罪。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王宇律师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啊，至少没有任何我们当中没有任何朋友啊、律师被允许跟他见面。
是。赵岩先生，我想您昨天也看到了王宇律师的这段新的视频啊，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我们知道在去年7月9号失踪前，王宇律师当时还发出最后一则简讯，针对当局对他家人的胁迫，他还说专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他特别严厉地谴责了当局。一年之后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您的看法，他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首先是一个这个维权律师，而且呢，在维权律师当中呢，他也是那种最坚定的，叫大陆叫这个死磕派律师。那么最后的微博已经证实了他当时的思想想法，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昨天的视频呢出现的那个，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把一个死磕派的律师这个原来的想法就完全转变成一个叫不是死磕了，是磕头了，是吧？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不是王宇本人内心的声音，因为他内心绝对不会这样。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刚才滕彪律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年之内他没有跟外界有过任何接触，包括给他自己代理辩护的律师他都没有见过面。那你诚意上已经违法了，你以一种诚意上的违法去压迫一个人。那么在这中间，包括他先生被抓，他的孩子都已经跑到泰国了，又被绑架回去。那么这些信息肯定都是王宇不知道的，这些话都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办案人看守所来给他 施加压力。那一个人在监狱里，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坐过牢，我自己清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你的亲人来威胁你。被抓的第一天，我跟一个台湾的那个所谓的间谍关在一起，那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个礼拜那个办案人拿不下他，最后就把他两个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非婚的两个孩子照片，一个3岁，一个5岁，一给他一看，他自己眼泪就全下来了，当天晚上就什么都说出来了。就这个过程，这个心理的过程，逼供信的这个过程，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他也不知道中共体制内有两种声音对待这个案件，有一派是要求依照法律那个尽快的把王宇的事情澄清楚和709的案件澄清楚，另一派呢就是坚决说这些人就跟我们死磕，包括这个王宇代理过的范木根案件，就是维权的一个人正当防卫。王宇最大胆的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资料，他竟然代表法轮功去到最高院去起诉江泽民所谓反人类的罪。那这些东西在这个现有的，别说是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在公安部，那肯定都是他所代理的案件都当成敌人了，都当成敌人。这是所以他的态度的转变，应该说，首先你是一种违法的手段，其后又是用亲情去说你要去选择什么，你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有罪的话，你选择抗拒的话，那肯定要判你有罪。
很多人在看到这段视频以后，也有说人说这个王宇律师他的一些说辞啊，这个非常的熟悉，与中国政府的这个官腔非常的雷同啊。到底您认为这段视频当局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特别是在视频公布的时间点上，也正好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周世峰律师要开庭审理的时间。您觉得这个在时间点上还有当局的目的何在？
正好在他视频公布的第二天，四个最先被起诉的翟烟民，被开庭，最后而且也被判刑。那在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想要对其他的709的律师，就是进行一个实际上是启动这系列案件的一个开始，因为他已经严重的违反程序啊，超期羁押。那在过不久这个G20的会议要在中国召开，而国际社会对709的这个事件进行的关注啊有增无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释放王宇，并且让他被迫认罪啊，那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对于国际社会也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王宇他已经获得了好几个国际人权奖项，那当局用这种办法来打击维权运动的士气，来打击国际社会的这种声援，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局的这种比较野蛮的、比较下流的做法，它只能让他自己更加失去人心啊，更加表现了他对于法治、对于人的尊严没有任何的敬畏。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从王宇律师他的这个取保获释，还有他的认罪视频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未来在709大追捕行动当中呢，各界对于这个或者是当局对于维权律师他们的处置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稍后我们还要请滕律师继续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在 YouTube 上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 YouTube 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的是，这次他的认罪是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如果没有任何好处的话，我想是不会有任何这种顺顺利利的认罪这个。
好的，
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傅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呢，我很认同刚才那一位先生的那个讲话，他这次能认罪的可能是就是说他是又 又拿着棒子，又拿着痰，可能那个人呢、啊，他选择了痰。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真正要是为了理想和信念呢、啊，为了民族、为了人权的信念的话啊，共产党无论说什么诱惑和压迫都不会屈服的。像旧时的共产党，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宁死不屈的，宁可抛头颅洒热血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张先生。那么继续，我想请滕彪律师来做个回应。不过在您谈之前，我们知道，在王宇律师的视频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在中国各界也有许多的维权人士拍摄自己的视频，他们说他们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的这段视频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对他的真实性，甚至他的说服力有很大的质疑。滕律师，您对刚刚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说法，您的看法和回应？
我不太同意刚才两位的说法啊。那首先这是一种猜测，无法证实。那所谓的好处，被威胁要判重刑啊、他的儿子被也是就是本来在机场被阻拦出国，后来被护送到缅甸，又被绑架回国啊，现在处在被软禁的状态。她的丈夫也被关押。那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那她想要承担家庭责任。那这种巨大的痛苦，当局用这个来威胁她，实际上是太容易达到目的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来看，来断定王宇内心的真实状态还太早。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最近一个是 Peter Darling， 他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向《纽约时报》向外界公布了这他被关押的这个经历和他真实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书店老板林荣基他也是在只要有机会他就有自由之后，他就仍然冒着风险去说出他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觉得，无论对于赵薇也好，对于王宇也好，也许将来他们会有机会来澄清，会向外界表示他们这种现在的这种表态，所谓认罪，都是被迫的。
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我们知道，滕律师他其实去年在七月的时候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在《华盛顿邮报》，标题就是“在中国镇压不住的律师们”。但是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忧心，随着王宇、随着赵薇这种被迫屈服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未来到底还能不能够存在这些当局无法镇压的律师？您的看法？
有一点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越深，反抗越厉，这是一定的。当然了，王宇这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刚才前面两位听众说你要求他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前提王宇不是一个那个政党组织下的成员，而且呢他的理念呢就是沿着法律的路线去做一个维权的斗争，而不是一个他要去推翻一个什么，去抢那个共产党的椅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对王宇要求过分的那个过高的要求，这也是不应该的。尤其你应该站在人性的角度，就是去看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没人管，她的父亲、她母亲都在监狱里。从这个角度，你也有更多的理解。我是完全不相信那是王宇三步跟那个外交部长王毅，你已经把王宇改造成王毅了，你说天津市公安局有多大的本事是吧？你不仅在这儿改造了一个律师，而且把一个律师改造成外交部长了，这就很荒唐的一件事，完全是文革的那套做法，就是让你认罪，完了你去斗私批修，就这种东西又出现了。这种东西出现，你改造了一个王宇，中国失去了一个死磕派的律师、维权律师，多了一个善良的母亲，十三亿人就少一个善良的母亲吗？我觉得十三亿人，你如果要想真中共，你真的想搞依法治国的话，我们缺少的更多的是王宇这样的律师，而不是一个回归家庭的母亲，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司法已死，中国没有司法，司法仅仅是统治者他们用以控制社会、打压异己的一个工具，所谓刀把子。
好，我们谢谢您，彭先生。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这两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谈到了许多。接下来我想要就案情来看到，我想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现在王宇 取保获释了。那么在这个认罪视频之后，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案？那么另外呢，对于王宇所提出的这个周世峰主任，他对这个周世峰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是否可能也预示着当局可能会重判周世峰呢？您的看法？
还不清楚当局对于这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案，还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他现在王宇和翟延民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一个取保候审，一个是判缓刑。那周世峰、胡石根和其他的怎么判，现在还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倒是说对了，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司法啊，完全是被政治操控，尤其在政治案件、人权案件当中，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司法啊。那对于胡适跟周世峰这些案件如何处理，也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衡量。那有可能很重很重，也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啊，因为所谓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些案件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即使按照中国自己的刑法刑诉法，它也是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法律依据，所以它处理从一开始抓捕关押到后来的处理也都是非常任意的啊，违反法治的。
是。那么在赵先生您答复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chow 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罕见的公开了对翟延民审判的庭审记录，与之前的周令等人的一些不公开审判有了鲜明对比，也不同于之前不公开审判涉及颠覆政权罪的做法。当局为何这样做呢？赵先生您的看法？
他就是要杀一儆百给大家看嘛，你帮助老百姓维权的最后的结果，你都会这个翟律师是一样的结果。
是。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到另外同样也是来自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电视认罪是中共近年来经常使用的手段，一旦这种把戏事后被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威信会受到重伤，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得不偿失？我想这个问题呢，滕彪律师您应该已经有明确的答复了，滕律师您的看法？
对，首先电视认罪这种做法在在过去是也是有的，但并不常见啊。那从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电视认罪的这个做法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我们就不举例，太多太多。一方面当局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中国严密的言论控制啊，信息控制，所以绝大多数人他只有通过这种官方的媒体来获取信息，所以当这种官方媒体说这些律师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是然后在道德上多不光彩的时候，那绝大多数老百姓会就相信啊。那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起到这个相反的作用啊，因为有对于另外很多人来说央视它本来就是没有真相，本来就一直在说谎，在造谣。那么他说这些人是颠覆国家政权，那恰恰可能是相反，这些人应该是民族的英雄，是历史的英雄，应该给予正面评价。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通过互联网或者是海外媒体来获取信息，这样的话对于当局的说法应该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这是双面的。所以我想随着这种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相信这种官方媒体的抹黑。
是，但是有另外一个发展，我们想请赵岩先生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看到赵薇当时是接受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专访，那么这一次王宇律师同样的也是接受了香港的一些媒体专访，那么有人认为这些媒体主要都是建制派的一些媒体，那么非常令人觉得怀疑的就是，为何是由香港的媒体来涉入这样的一连串的专访？您认为当局的主要目的何在？还有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就是。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这个央视认罪呢，从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开始， 由傅振华搞，薛蛮子啊，这个包括高瑜啊、朴志强啊，很多人都做了这些这个央视认罪的那个播放。那么呢，国际舆论呢和国内老百姓认为说，你这个媒体央视你搞这个有罪推定，你没审判你就这么搞，你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考虑这样是否找国际媒体来糊弄一下老百姓。那所谓的国际媒体，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而且是一国两制的地方，他们认为呢，这个用香港的媒体来糊弄大陆人可能更好一些。我们知道南华早报现在已经被这个马云收购了，他不仅是建制派，而且红色资本家。那么东方日报的老板呢，又是这个全国政协委员，所以呢，这两个报纸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嘛。那么只要那个香港中联办给个指示，或给个说这有一个新闻，那这样的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这个大新闻，那他们肯定要去嘛。那至于说什么，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逼着你不这么讲，我就判你有罪，那他只能呢按照他说的去报，这样就相对的减轻他们觉得，哎，我这不是用我的媒体，是用国际媒体。其实呢，就像赵薇说，不是那个王宇说的三步，大家他是明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也要非要撒谎，不仅自己要撒谎，而且让别人撒谎，还逼迫着他的对手来撒谎，这就是很卑鄙的一种行为。
继续我想请教滕彪律师，也有很多人说从王宇律师的视频呢，让人看到一个忧心的现象，就是不仅仅是公开的认罪，还要把其他的维权的同道那么提出来点名来批判，这样的一种做法，有很多人说当局在这一方面公开认罪上已经提高了层级，这对于在中国的维权人士来说，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那从赵薇的认罪和到王宇的认罪啊，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很大的争论啊。那有人就是更多的对给他们以同情的理解啊，认为这无可厚非。那也有人对王宇、赵薇，尤其是赵薇给予非常激烈的批评，认为你可以屈服可以理解，但是去指控别人，像赵薇她的这个做出了对李和平不利的证词，然后也导致任全牛这个被捕，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有这么两种看法，那我觉得要看他们所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如果他们所讲的是当局本来就已经掌握的东西啊，而且在法律上并没有太大的分量，那这种巨大压力之下所做的对同道不利的这些证词，也实际上对于被指控的这些人并不构成太多的这个伤害。那如果情况是另外一种啊，他在这种压力之下，他说出来当局并没有掌握的东西，或者他的证词对于给予那些人定罪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这个就完全违背这个抗争者的伦理。所以最近在民间内部有很多讨论，也就是说对于参与维权运动的这些人来说，应该有更多的心理准备，有更成熟的这种对人权、对自由民主的这种理念。那另外呢，也需要一些策略，因为很多人是难以挺。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做英雄、做烈士啊，完全挺住啊。但是一旦挺不住，需要屈服、需要妥协的时候啊，要讲究一些策略。会有非常不同的效果。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中国镇压下的维权律师相关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不过最后我想要念一段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针对王宇视频的一段评论来作为结语。杨建立博士说呢，专制者可以听到他所需要的被转化者的各种表态，但是他无法掌握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政治压制的力度越大，中国政治就越具有不可预期性，压制造成的最后反弹也会更大。 我们可以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需要在挫折中变得成熟和智慧，更需要内心的坚守，永不放弃。